提到乌龙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还是三得利，对吧？就不会想到伊藤园。
所以不好的抹茶都拿去 做冰淇淋了吧？
就是哇，一柜子柠檬啊，哇，柠檬系，就我真的就是，所以就是我跟你说，柠檬爱好者真的就是到了日本就非常的幸福。
你好，这里是 Top of Japan。 本期的话题是一个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茶饮料品牌，叫做伊藤园。今天跟我一起录这期节目呢，有另外两位，是妮子和布兰肖，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子。
大家好，我是另外一档蓝莓旗下的播客节目叫 Gym Test 的主播布兰肖啊，大家就叫我面哥就好了。
哎呦，面哥
串台，
哎，播音腔起来了有没有？
今天过来学习学习，因为同样属于这个蓝莓旗下的播客，作为历史比 Top of Japan 更早的啊一档健身类的评测播客啊，稍微有点汗颜，所以今天过来学习学习，
哎，互相交流嘛，对吧？
也算是一个小的串台吧，嗯。
今天说伊藤园啊，为什么说伊藤园？讲真，我自己是一个伊藤园的这个粉丝，但我在做这期播客调研之前，我确实并不知道伊藤园是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有几个数据，我们说一下看哈，就是，伊藤园在2019年他们发售30周年的这款绿色包装的这款你肯定见过的这款绿茶，他们拿到了实际销售业绩世界第一的吉尼斯世界认证啊，是在这个天然健康即饮绿茶饮料这个品类里。这品类稍微有点长哈，但是他们销量有多少呢？他们一年销量超过了9000万箱，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然后年销售额达到了20亿美金。这一款茶不是整个伊藤园，是这一款饮料达到了20亿美元，9000万箱的销量，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妮子，这有多惊人？
就是比我们好像现在整个行业都大，就是这个我们
比妮子所在的
对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日本差不多紧随其后第二名，就是三得利旗下的伊右卫门这个绿茶，它的一年销量大概差不多一半吧，5000万箱。
嚯，就是第一名落第二名一倍，
嗯哼，
对吧？然后呢，伊藤园还有很多这个行业的第一，他对这个整个饮料行业其实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他们出品了世界上第一款罐装乌龙茶，第一款罐装绿茶，第一款塑料瓶绿茶，以及第一家可以用可加热塑料瓶的绿茶，这都是第一。然后他们还是日本首家进口中国乌龙茶的公司，就这些行业第一是全世界的啊，这其实还是蛮惊人的。
我说一下，我觉得刚才这个钱德勒说了那么多第一，我觉得咱们坐在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我们说第一是 OK 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伊藤园这么大的这个企业，自己说自己，而且还把它印在这个他们日本的那个罐子上面，就是他的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会觉得即便这个是事实啊，这个但是呢你自己把它印在上面，我就会觉得你稍微的有一点
自信心不足还是怎么的，
哎，对，就是日本的广告法难道不会限制他吗？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证明我们这期是没有这个伊藤园这个赞助的
啊，也其实我们欢迎啊，欢迎伊藤园赞助。
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写的话，我们可能真的不会知道这
个事情，因为确实就是我在日本也买过这个，我确实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企业，我一直以为他们可能就是某几款比较火，但是就仅限于比较火，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世界级的公司，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日本是就是龙头这样的一个地位，这确实是不知道的新知识啊。然后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最早接触伊藤园，或者你们说到伊藤园你们会想到什么？
就是便利店里面卖的茶，然后我可能看到这个四叶草的这个标志，还会让我想到京都的那个出租车。就是我觉得本身它的包装是给我留下一个蛮古早的这种印象。不过有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应该我是在高野山熊野古道里面徒步，然后在四下无人的徒步道上，就是很远很远很远走过来，然后到了一个可以让徒步者休憩的亭子，这个地方依然还通着一点点的电，有一台自动贩售机，里面就是伊藤园的产品，别人的都没有了，就在一个对，在这个世界遗产的深山老林里面，然后有这么一台可以买到 这个 Mugi 茶，就是大麦茶，而且它还是冰的。因为机器在运作、哦、OK 是好的、
嗯、
我想说这地方谁来配送啊啊，旁边还有一个回收塑料瓶桶，非常棒、
嗯
啊、
在日本能自己有自己品牌的独立的收货机，这个就本身就说明它是一家很大的
规模、
嗯、
对吧，你在日本，咱们去日本、
嗯、
从你第一就是旅行去日本第一天起，你就应该能够看到满大街的、
嗯、
我觉得日本有数据说得有上千万台这个
贩售
机，
嗯，
那几个大的品牌对吧，什么麒麟啊、三得利啊、可口可乐啊、啊朝日啊都有自己的，那伊藤园也有自己的，虽然它的那个比例没有那么高，
嗯，
但是你只要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还是能够有蛮大的概率能够看到属于伊藤园自己的这个贩售机的。
对、
嗯、
对，
贩售机也有那种杂牌的，
是就什么牌子都有，
对对对、
嗯、
还有那种百元贩售机，就是它上面里面卖的饮料都不超过一个 coin、
嗯、
都不超过一百，什么各种各样的、
嗯、
真的非常猛，但是你能贴自己牌，然后等于说你自己家生产的这个产品可以填满一柜子、
嗯、
就很大了、
嗯、而且你要知道刚才其实面哥讲的几个品牌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复杂品牌，就他们既有酒也有各种各样的线嘛，然后而伊藤园其实是相对比较单纯的茶饮料嘛、
嗯、
对吧，他们其实只有茶和咖啡，
虽然旗下也有十几个子品牌，但是它就跟那个
健康系
咱们那个上次说到的那个乳品饮料一样，它主要还是靠这一款单品、
嗯、养乐多，
对养乐多对
那我们就是说一下伊藤园的历史吧，因为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就在我们讲过的所有 Taobao Japan 里面，它也不是一个百年企业，
对
算是一个年轻的企业。
对，
你得给我们串一串他们的这个企业历史。
嗯，说它年轻呢，就是大概也有个六十年左右的历史啊，是在、
嗯、
就是奥运会。哪一届呢？六四年那届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唯一铺盖的那期节目，
对，铺在了上面啊。为了六四年那届奥运会，那个时候不是日本经济腾飞的这个开始嘛？可能你踩准了这个风口，
嗯，
就是日本整个在战后它复苏的这么一个阶段啊。他们是最早的时候叫本庄正则这个创始人，他们是那是在开一家日用品的这个商店。日用品公司叫 Japan Family Service， 然后卖着卖着两年后呢，他们就跟他弟弟一起成立了一个专门卖茶叶的，做茶叶批发的这么一个店吧，就是一个公司。那也是因为他在那个日用品公司里面看到了这个机会，就是因为茶叶是日本人日常的传统消费品，所以其实他们也是每年会买大量的茶的，嗯，但是就是那个茶的品种啊跟我们想到的其实不太一样，日本不是一个特别物产丰富的国家，这个事情，对，所以我以前在跟大家去说那个关于日本抹茶的这个好坏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茶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会说到说日本其实茶叶品种没有这么多，而且他们喝茶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他们也不讲究，
嗯，
它其实没有中国的茶这么讲究，分门别类，一定要跟你分明前明后啊，哪个产区，甚至海拔多少，是山的阴面阳面，什么时候摘的，对吧？然后哪一棵树的种啊，没有我们这么讲究，
没这么细，
对，没这么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大众消费品啊。然后到1969年的时候，它才改成现在这个叫做伊藤园株式会社，嗯。株式会社伊藤园应该这么说，嗯，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做茶叶这个事情上啊，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方法了，嗯，把它变成了，因为日本大部分的时候喝的都是绿茶的茶叶，
嗯
嗯，你到现在去说乌龙茶，它的概念还会觉得乌龙茶是中国的
外来品。
外来品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发酵的，因为你看日本的他们最传统喝的这个抹茶那是生的不能再生了，
嗯，
哎，它就只经过了蒸这一个步骤杀青，然后它就是正常的晒干那个茶叶，几乎是没有什么发酵的，然后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喝的时候还把这个粉也直接吃了，对吧？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有时候我们住和氏旅馆的时候，
嗯，
就是老板会送你几包上面写的煎茶，
嗯嗯
嗯
嗯嗯，
这个煎茶是不是就是绿茶？
煎茶，嗯，在我们中国的分类里面，它就是绿茶的一种，因为它说的其实就是杀青的这个步骤，
啊，
不是用蒸的，是煎过的， 兼就是你吃，我们也会炒茶嘛，
嗯，
就是我们绿茶也会经过那个炒制去杀青，去掉它的那个苦涩，然后让它可能保持时间更长。那基本上煎茶就是经过了这一步，但它要比我们的通常意义上的绿茶其实也要再深一点，
就再前一步可能，
对，稍微再前一点，对。然后日本还有一个也经常看到叫玉露，对吧？那个就要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对，所以它冲泡温度要求不一样，玉露基本上会跟你说你七八十度，
还有生茶呢，嗯，
哦，那么假生茶基本上就是类似于玉露的这种搞法，
摘下来就是
麒麟的那个生茶，
那没有，
麒麟生茶是不是就是类似
生茶？可能类似，因为它口感会让你觉得说，更加的清甜，就是那种茶的那个味儿少，然后对。然后那个这个就是玉露嘛，它冲泡温度基本上就七八十度，但煎茶它就可以容纳你到九十度以上的这个冲泡温度，就是我们喝的绿茶基本上。
那抹茶跟绿茶有什么关系呢？
抹茶，其实不能算是完全绿茶，有一种磨成茶粉的茶也不能称为抹茶，就是你在那种旋转寿司店里面不是会有一种茶粉让你自己冲吗？
啊
回转寿司，
对对对，
哎，有个杯子，然后你旁边拿一个小勺子，
跟速溶茶似的。
哎，对，但它又不溶的，你碰进去
它
有沉底儿，对。
嗯、
然后你说它是抹茶，那不可能的，你回转寿司店拿上给人给你喝抹茶呀？那个其实就是把那个煎茶类的这种不是很好的茶叶，然后给它磨成粉末，然后方便你冲泡，很快的萃取。
OK，
这样的那。这个比方我也不知道打的对不对啊，就是抹茶它还是要挑的，就是有点像精品咖啡吧。
哦，
它只取上面的一芽两叶，就是那个尖尖，那茶叶尖尖，它对于它的产地品种，然后还有它的那个整个手段都不一样的，因为抹茶会这么绿。你记得以前我们觉得它是不是加色素、
就很假吗？
很假，为什么会这么绿？正常你茶叶采下来都没有那么绿，
应该偏黑一点。
因为它会有什么，在采摘之前有两周是把那个蓝布给它遮住的，它不晒太阳了，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嫩。所以要能叫抹茶的这个茶，它就是要这么做出来，它有这么一个遮蔽，然后它后面的这个熟制的过程是不一样。但这个跑题了，就是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聊抹茶那个事。
伊藤园也有抹茶的饮料
啊，对，所以它要叫抹茶，它就必须得要用这个，所以它出来的那个香气、口感那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新鲜、很嫩、
很高级，是吧？很值钱。
对对对，
对，
确实是值钱的手法做出来。
我看过一个伊藤园的广告，就是在日本啊，好像是他们为了打美国市场还是哪，就是。他是把抹茶粉放在那个藏在那个瓶盖里
啊，对对对，
然后一拧，
然
后整个粉下来，摇一摇，晃一晃，就整个这个仪式感还是不错的。
对，
我后来去日本想找了，怎么找到？
日本这个产品售卖的很少，然后但是这个盖子的这个其实是这个盖子的发明，现在又蛮多了，就国内也有生产这个瓶盖的，就是你一拧能把藏在瓶盖里的那个东西，
对，
投入到这个液体里，
宝矿力这样的这种粉末啊、蛋白粉啊什么，就直接拧下去。
那我见面过这样的饮料，
对啊，就一拧，然后人家很多那个博主拍视频嘛，就啊马上就可以喝的这个抹茶，这个概念是很好的。
我是觉得饮料它的整个的这个包装啊，它的整个的这种仪式感啊，就是其实我还有意思的，就有一些你像科尔必斯之前对吧出了那个瓶身啊，就等等，我觉得其实。包括在日本的这个伊藤园，对吧？他做的那个叫新牌具大赏，就是你现在在国内的好像是没有的，但是你在日本，你只要拿到那个Oyocha这个绿茶，它上面就会有最新挑选出来的那个新牌具大赏，而且已经做了差不多有30年了，对，新牌具算是。从中国的古代的这种绝句当中就是
来的灵感，
对
对，
得到一些灵感，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特别短小的像一个诗一样的一个，
对，它更像是一个接语，就是有一点像歇后语那种感觉，因为它一定要要求节律，要求在里面埋入季节词，然后还要有一个转折，就是有一点搞笑的，或者是有一点什么的，对，它三句半，然后这个中间，然后这个东西还很有意思，因为它短小人人都能弄嘛，然后日本也是一个很闷骚的 这个国度，所以大家有很多平时想吐槽的事情，就极尽能力的在这个里面进行了一些
小丸子的爷爷，
对，台剧大师，
每年据说得有一两千万的投稿，
火真闲，
电视节目就是老是批那些明星写的排剧，这个节目的收视率也是非常高的，
对，
就是全民，
而且他们在英文的那个就是打英美市场的那个英文的那个平台当中，
嗯，
也有专门的英文的，我有看到就是中国这边就是有一些学校，然后他是教日语的，
嗯，
然后他会说，哎，喜报我们的某某某某学员的什么什么
台剧
新台剧入选
上
了
伊藤园
的哪一年的前一千名，或者是整个啊上榜了，
把喝茶这个
你要能上他那个评审，那就是最算是他最 top 的那个那个奖，
做成了一个文化行动。
对，所以伊藤园的这个评审啊，我是觉得那个我个人觉得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个没给他加分，
嗯，
我觉得反而是减分，但我觉得那个新台剧是一个加分，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到日本或者在欧美，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排剧还挺有意思的，
嗯，
对，
嗯，
看一下的话还是我觉得那个小丸子爷爷写的真的是不错的，
嗯
嗯，
应该就是编剧啊，我跟你说是
嗯
很懂这个，必须得买梗您觉得，
对，但是就刚刚那个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包装对于这种罐装饮料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进，嗯，就是你看伊藤园他的那个发展史里面也是跟它包装技术的这种革新息息相关。刚刚说它卖茶叶嘛，它到什么时候开始真的走上了现在这个本命呢？就开始卖水，这是要从他们1981年的时候，然后推出了这个罐装茶饮料。
嗯
嗯，就是第一款罐装茶就是
乌龙茶
、嗯，对，是来自中国的这个乌龙茶。我们刚刚就说嘛，就日本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乌龙茶是就是中国茶的一个代表啊。你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去日本拜访人家当地人啊什么的，你的伴手礼的好选择就是你带中国的乌龙茶过去，
嗯，
你带绿茶什么的他们还不一定那个，然后他们也很讲究，有时候会问你说，哎，你这个冲泡的话是要用什么样的温度泡多少时间，非常严谨，你送茶叶的时候基本上要记得把使用的方法也一起告诉人家，
嗯，
但是感觉最近就是中国人一提到乌龙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还是三得利，对吧，就不会想到伊藤园，
嗯，那个很经典，那个我也很喜欢喝三得利那款乌龙茶，我也非常喜欢喝，
对，而且三得利在中国好像那个叶卫门那个绿茶也有，但是最近我好像没有看到，然后你去到便利店不管是 7-11 或者全家国内的基本上主推的就是乌龙茶，而且推出好多这个版本，
嗯，
对，而且我相信我觉得在日本持续几十年为中国乌龙茶打广告的可能也就三得利，
啊，对，但 我自己粗浅的这个对茶叶的理解啊，就是乌龙茶在中国它只构成一个门类，就是我们可能会更细一点，就乌龙茶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半发酵茶，我们可能会把它细化到再下一个叫做就是比如铁观音啊，
嗯，
啊，然后或者是还有什么乌龙茶能举得出来名字，
大
红袍这种都是、
啊、
你这种半发酵类型的，
嗯，
就我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我们分得更细，
讲真乌龙茶这个词在我这是一个日本词，我从小听到乌龙茶我都觉得这是外来品，你说铁观音，你说大红袍，这是中国的东西、
嗯、
我们从来不会听家里人说喝乌龙茶吧，
我
不会有人这么说，
我最早说到的乌龙茶是哪来的呢、
嗯、
是所谓的是台湾高山洞顶乌龙、
啊、
这个东西
啊，对，它也很台湾这个词， 对，很台湾，
嗯，其实是从台湾地区他们那里的这种我就称为洞顶乌龙啊，然后别的就铁观音是铁观音的味儿，大红袍是大红袍的味儿，就它不一样，但他们都算是乌龙茶这个门类里的，我是这么了解到的。
乌龙茶和红茶是什么关系、啊、
就是红茶再发酵的透一点、啊、
就再厚一步，再深一步，再黑一步，对吧，
对，就是它的发酵的时间会更长、
啊、
或者发酵的那个程度会更深。
那东方树叶呢
不拉踩不拉踩
对，嗯，反正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
哦、
我喝不惯、
哦、
我喝不惯、
哦嗯、就是也说不清楚对吧，但是人家也说是很新鲜的味道，
我觉得在中国人来说也会觉得绿茶这个是属于中国的
啊，对
对吧，
对啊，没错，
但在日本人也觉得绿茶属于日本的，并没有那么 中国。
嗯，他们觉得红茶是属于中国的，感觉乌龙茶是
中国的。对对对，你要说到什么普洱茶，就比红茶更深啊。普洱茶这种，那、
嗯
啊、肯定你觉得黑茶是中国的呀，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可能还是刚刚面哥问的那个散茶，就是煎茶，它是一个日本概念的东西。
嗯，
对，它是稍微那个做法不太一样，然后茶叶的这个品种和那个不太一样。他们也喝到中国的很多什么竹叶青啊这种很有特色的绿茶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哦，这个是不太一样。但是竹叶青其实喝起来会有一点点像玉露吧，我感觉，因为就是那种嫩芽似的，就是那个颜色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嗯，这个就不细聊啊。
嗯，
然后呢，这个我们快速的把这个伊藤园啊一步一步的这个创新给它捋一下。
说到乌龙茶，那得说到它的那个当家产品了。
啊、哦，当家产品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一款罐装绿茶。为啥先做乌龙茶呢？我觉得也是有私心的，因为乌龙茶就是它半发酵以后啊，它冲泡出来之后，茶叶保持的这个时间会更长，那个味道
保持期更长。嗯
嗯，对，因为你已经发酵了嘛，它就不太怕氧化。但绿茶是一个更娇嫩的东西，它不好弄。你泡完的绿茶放在那里，它也会黄掉。
沉淀物啊什么的，
对吧？
对，
我们自己家就是泡原液的这个绿茶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问题，你很快发现这个茶汤就颜色不好了，不能喝了，嗯，等等的。所以这个他们直到1985年，刚刚说他们推乌龙茶的时候是81年，
嗯
啊，85年的时候才开发出来了这种氮气封装的工艺啊，才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罐罐装绿茶。就是说我终于不是卖茶叶了，我是把这个茶给冲好了这么卖，而且里面可以不加糖不加防腐剂来保持它的鲜度，就是它把氧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
嗯，那么这个时候还刚刚说到是罐装绿茶，我还是拿一个佛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在装的，就是铝罐或者是那个就是易拉罐类型的这种罐。
嗯，
只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欧茶，就是那个塑料瓶的这个东西呢，要等到它到了1990年的时候才推出了第一个用这个 PET 瓶，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宝特瓶装的这样的一个绿茶。
塑料瓶。
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去年的时候把这个茶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就叫欧柚茶。
之前叫什么？
之前
叫煎茶。
对，
他最早的那个罐上面写的就是煎茶，然后89年改成欧柚茶。
之前就叫罐装煎茶。
嗯，更直白的一个
名字。嗯，非常直白，因为我觉得那个时期真的需要直白。这个东西是新产品，你需要让用户建立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啊。
嗯，
那你就直白的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了。
嗯
嗯，现在不是
占领了这个品类，
对对，然后大家都知道了哦，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打开直接喝的绿茶了以后，煎茶了以后，它才改成了这个欧柚茶，他觉得这个更亲民。然后确实从这里变成这个宝特瓶装啊什么的以后，就是一飞冲天，因为成本也下来了。
嗯
嗯，
对，他把最难的事情把它解决了之后，他就靠这个就是发家了。
嗯
嗯，因为确实绿茶整个的那个味道啊，整个那个颜色啊，就是你装在罐子里大家看不到，但是你放在这个 PET 瓶里面，对吧？你买回来这个里头全是沉淀物，或者是整个的颜色变了，那这个其实很影响它这个销量的。
嗯
啊，在不仅在日本，在哪儿哪个国家，这个站在一堆的饮料瓶面前，0.几秒钟时，你就要选你最喜欢的是最漂亮的，对吧？颜值最高的。
甚至这个事情是反过来的，大家已经习惯了说可乐原来是用那个玻璃瓶能够看到它的颜色，
对
对吧？可乐如果说是从罐装开始做，它会不会就做透明的了？就因为它其实是做了一个那个焦糖的颜色进去，
嗯，
给你看到它的液体是这样的，就是说透明的这种饮料会更让你产生想喝的这个感觉。
嗯，
然后后面才做成这种易拉罐，它是为了把成本降低啊什么的，运输啊等等的这些理由。
对，而且伊藤园它是好像是说花了得有接近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技术真正的完全的研发和掌握出来，
就是放到这个塑料瓶里面来装茶。
对，就解决，其实就是解决变色和变味，就这两个，这个绿茶的这个老大难的这个问题。
他可能用从萃取上就要开始考虑这个事儿，我用什么样的温度萃出来这个东西，然后呢保持这个口味，然后他刚刚说的那个氮气锁线一步一步的往这里推。最后研发成功，然后他也要杀菌的，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加防腐剂的。那么杀菌的时候怎么样？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都是加热嘛，你巴氏杀菌喷淋这种问题就是加热，那你这个茶已经冲好了出来之后，它加热会不会改变？
对啊，
怎么样让它不变？
嗯，
就是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既能够杀到百分之多少的菌，又能够让这个茶不变等等的，这就需要你很细节的去，这已经我说的这个已经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部分了啊，有更多的这个技术难题在这里，但是它确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就是他可能是最早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而且他们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嘛，对吧？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刚才我在研究这个瓶子，我发现这个大麦茶它就不是，它就有气儿在里头，但是这个欧柚茶它里面是没有气儿的，它是满瓶的，就是它没有气泡在里头，但是其他的茶，他们家其他的茶都有气泡在里头啊，明显是不一样的。
而且大家如果在国内去买到伊藤园的茶的话，只有在欧柚茶这个瓶的瓶盖上面会有几个小的缺口。
嗯，
对，
切口，
嗯，
对，这个在日本的也有，但在日本呢，除了这个小瓶盖的这个小切口，它的这个塑料瓶 pad 瓶的那个上面没有被这个广告商标覆盖到的部分，有差不多70个这个棱角，
嗯，
这个在国内没有，国内好像只有10个，
更少的棱角，
对，
嗯，
啊，国内好像那个我觉得燃茶就是那个元气森林的燃茶，
嗯。
学了这个技术啊，但它这个棱角其实就是，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就是反射这个光，然后呢，增强它的这个保鲜，啊，这个其实就一些细节吧，啊，然后那个瓶盖上的那个小缺口，其实你如果不细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它那个其实是好像是说用这个在灌装的时候去。用一种
就是喷淋，就是它喷淋加温的时候，就是它要做那个巴氏杀菌嘛，
清洗
对,
对，然后把它
喷淋加温的时候
整个的那个就是瓶盖的那些里面的那些残留的啊一些饮料的一些残质，把它用水把它冲掉啊，然后又不进到那个瓶里面，
嗯，
所以这就是钱德勒刚才说的，可能里面看起来像是真空的，
嗯，
对吧？
对，就是水是打满的嘛，就是整个饮料是满瓶的状态，嗯。
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跟小心思在里面，就是一点点，哪怕一点点的对他的这个进步，他也会去做，这个也很日企，
嗯，
就是大家经常
小专利，嗯，
对，大家经常会开会说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就一点点的提议也会大家就说好，那么我们就这么干，就老有这种反思会。
而且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伊藤园其实你看他1979年还是就开始从中国引进这个茶嘛，
对，
然后他应该是紧随着三得利，就是好像是第二年，就也是1980年代初就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伊藤园这个品牌中国人是最近几年才慢慢了解到他，
嗯，是啊，嗯，
对啊，很有可能是你去了日本之后，
对，
才会回来说哦，原来这个在日本很火。那对我也在想，就是其实但你看他日本的这些企业，就是他能够在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沉下心来，
嗯，
然后去这个打一个市场啊。我觉得可能我们之后面可能会聊的，我觉得可能他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无糖茶饮料市场还没有到一个像日本那么好的一个位置，
我们的饮茶习惯稍微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那个塑料瓶啊，这也要说到后面一点，就是它是2000年开始推出了一种可以加热的这个塑料瓶，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瓶装
是在什么里面加热？是在微波炉吗？
不是，就我们现在便利店里面会看到那个就有一个加热柜，就到了冬天的时候出来，
对对，
有一个热饮柜，然后在那里面它也不是说非常非常高温，嗯，可能可以盛到个你饮用觉得它是热感的这个温度，也就是个60度左右，60度的，可能到上限了，对，就可能这个饮料肯定不是冰的这个状态，但其实日本它是有冷饮习惯的，尤其是在
冰饮，
然后尤其是在他们所谓泡沫经济以后，他整个饮食习惯就往西方的这个倾倒了，然后他们水到水就是龙头放出来水也能直接喝啊，就把这个喝热茶的这个习惯年轻人里面也慢慢放下了，就随着便利店起来也好，然后那个自动贩卖机也好，就越来越喝冷的，以前你还会看到啊，老奶奶才喝热茶，端了个杯子那热腾腾的，那
很老气的感觉，是不是？
很老气的感觉，对，年轻人都是喝这种东西的，但中国我们喝热茶的习惯可是到现在还是
完全没有消退，
对不对？然后那你看老板
日本的保温杯都让中国人买走了
嗯、 对啊，老板们喝茶是什么？一个茶盘是不是？
嗯
啊，一人一个。然后现在中国卖的最好的
招待客人，你拿出热水是不是不太礼貌的行为？
那也倒不一定，就是到家里来的话，
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里面倒的好像都是冰水的感觉，就是到家里一个杯垫啊，一杯冰水。
你去到餐厅里面，
嗯，
也是
先上的
都是
冰
水，
先上冰水嘛。嗯，
对对，热茶你得问他专门要，他也会有。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吃完饭以后经常上的那一杯火鸡茶，就是那个茶梗的那个茶，就棒茶，那个才是热的。
我猜测可能是在早些年，就是在冰箱不够普及的时候，其实中国也是一样，就是冰块的制造存储其实还是蛮费事的。
嗯，
就是换句话说，你能喝到冰水其实是成本蛮高的一件事情。
对，贵族享受。嗯，所以后来就赶紧大家就往这个方向上扑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早期在中国没有做得走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也喝热茶喝得多，茶冷的怎么喝呀，这个事情也要一段时间去习惯。凉了，茶叶泡那放凉了，很多人就不喝了。
可不呢，这也到了嘛。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跟中国市场这里碰到的一点问题。嗯，确实也是无糖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我们是一个很嗜甜的民族。
但是中国无糖茶饮料虽然占比还是10%就是左右，日本是在茶饮料这无糖饮料90%，正好反过来。但中国的这个年对年的这个增长还是蛮高的。
对，那背不住我们基数大。
我看到有一个数据是年增长在20%以上，有一个数据是年增长在40%以上。
嚯，两年翻一番。
我觉得这也 OK， 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多时候就是会走那个捷径。就是这几年其实这个健康的理念吧，就是控糖的这个理念，其实在国内，对吧，也还是
对，当然是一个迅速拉齐那个国际标准，
不是也教育了一波嘛。
嗯，
对吧，
嗯，
打上零糖零脂就好卖嘛，对吧。
嗯，
对，
所以这个但口味啊，我们反正实现来就还是大家是偏爱甜食的。
嗯，
日本有那么多甜食就不差这个茶。
你说的非常 对，就是他们其实以前喝抹茶的时候的习惯还是要配上茶果子的。茶果子那可叫一个死甜，
对啊，齁甜
啊，因为糖也是很贵的东西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
消费升级，
啊，得着吃不得是就是，但是抹茶也有很苦的这个情况，因为它真的很生。
嗯，
然后有越贵的其实越不太苦嘛，就便宜一点的抹茶会口感更苦一点，越贵的它的回甘啊什么的也都会更好。但总之你在喝抹茶的时候，喝不惯的人真的会觉得它好苦啊。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就要配上这个茶果子一块。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它很生啊，它对胃的刺激是很大的。
嗯，
所以你要吃点东西跟它垫吧一下，
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它刺激更大。
对对，所以它要垫吧一下。所以就是甜归甜，苦归苦，哎，它两个东西也不混到一块，就不会在那个茶里面。你要在抹茶里加了糖，那人家会觉得你这太
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对，
啊，
对对，所以不好的抹茶拿去 做冰淇淋了吧。抹茶冰淇淋是，
啊，就即使是不好的，现在大部分你吃到的抹茶冰淇淋里面根本也没有抹茶啊，就是有抹茶的冰淇淋的，就是有真抹茶的品牌也非常非常少。然后反正我是因为也认识一些冰淇淋的供应商，这里面我对巴西就格外的要点个赞，就他们一直在用真抹茶和真香草，因为香草也是一个非常价比黄金甚至价比钻石的东西，然后用真香草的品牌非常少，但巴西一直在用真香草。哇，这非常难得。嗯
嗯，所以就刚刚说到了你能称为抹茶的茶，
嗯，
必须得要满足我刚刚说的这几件事情，它才被认证为是抹茶。
嗯，
然后还有一个抹茶里的贵族叫宇治抹茶。
嗯
啊，车开去要讲一讲
贵族里的贵族。
贵族里的贵族，那
在日本真的是这样吗？
宇治抹茶当然是好的啦，你好茶叶必须说自己在宇治这个有一席之地，
嗯，
对吧？当然有一些家族的这种茶园什么的也是靠自己的力量干出了一片天的。
嗯，
就不一定要是扒着这个地方，但是其实你能生产抹茶的这个所谓的经纬度纬度也就那么一带，就好茶叶会出来的地方。
我看京都，就是京都周围其实就是这个在日本人感觉认这个茶的就是关西这块。你看伊右卫门，
嗯，
对吧，三得利伊右卫门是这个京都的，就是那个福寿园的。 那个可口可乐在日本也有一款叫铃音，
嗯，
这个大家在这个自动柜员机上经常能看到的，有一个茶壶的那个，
嗯，
那个
logo，
那个好像也是来自
也主打
京都的一个，
嗯，
两三百年的一个、嗯、一个茶社，
嗯嗯，
对。
那因为这个东西以前确实就是贵族享受，对吧？
嗯、
能办茶会的都是什么人，对吧？将军能办茶会，将军指名的人能办茶会。不然你们就是属于，因为他们尚无文化嘛，就觉得你这个玩物丧志、
嗯、
但是呢、啊、这个其实主要是怕你们玩政治关联啊，就是你一天到晚请宴请嘛，对吧、
嗯、
所有的这个文化是基于这个茶会来的，嗯，所以就是高级的东西，那高级中之高级还要带上传统这个事情，那就不能抛开京都去讲，
嗯、
不然的话你就是传承不够正宗，嗯，毕竟你看这个所有的茶，这个抹茶的所谓侘寂风，这个都是从千里修这里来的，对吧？这个事情就要回到这个京都啊，和将军这个幕府时期的这个事情去说。既然说自己是好茶，你得有这个历史传承，你就得说是京都周边，而且
你也是正统的嘛。嗯、
对，宇治也就在京都边上嘛。
嗯
嗯，
一般去都会就是顺道就把宇治去了吧。
嗯，我还是很喜欢凤凰堂的，我觉得非常漂亮，这个地方设计的。没错，但是宇治茶我其实要说它的那个内幕，就是你想宇治就这么点地方，
嗯，
它哪供得了星巴克呀，
阳澄湖是不是过水啊、
还不是，人家是行业标准制定者，
嗯，
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生产制造经过了我的认证，
哦，我给你发标啊，
对
啊，即使不在宇治产的你也可以叫宇治茶是吧，
对
啊，那跟香槟就不一样，
对
啊，
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你要规定产区，这个事情就不是我的优势，
没有产量了，
嗯。那么中国既然这么大的一个产茶的地方，
嗯，
为什么不能按我的标准去做抹茶呢？
嗯、
当然可以了。
哦，所以很多宇治茶是中国产的，
中国也有很好的抹茶，就是他们可以过来去做这个事情。
嗯，因为本身这个抹茶的这种喝法也是中国传过去的嘛，只是日本留到了现在。其实最早中国人喝茶是这样的，因为我看了一些关于茶的信息，
宋代时候哈，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喝茶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就是元朝的时候改的，在元之前的喝茶的方法都是像喝抹茶，然后像摩西了喝的，在此之后是因为忽必烈他们喜欢这样喝茶的方式，所以就是百姓不往上看嘛，那上面人这么喝，那现在大家都这么学，然后变成了现在喝茶叶的方式。在之前茶叶是很 low 的，怎么会有人喝茶叶呢？那得是下等人的下等人才会喝茶叶，这东西是就畜生都不喝的，然后后面才改成了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历史上有一个迭代，对，然后所以日本其实保留了之前那种方式，然后一直就保留下来了，他们没有发生过一些这样的变革，嗯，一个插曲，
嗯，哦，我刚刚查了一下，就伊藤园他开发的那个可加热的那个 pad 瓶啊，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
嚯、
嗯，它可以扛到非常高的这个温度，
对，
相当于
2000年的时候。
嗯，哦，你要知道直接加热水是还是有危险的，就是你要考虑很多东西。
嗯，主要是说它那个 PET 瓶里面没有一些不好的物质散发出来。
嗯，
因为你塑料那么弄完，对吧？不好的塑料就会出味道的。
对，甚至是有毒的嘛，对人体是有害的。
是的，
对，这是伊藤园官网上的写的，可以微波炉加热。
嗯，
其实伊藤园子品牌真的蛮多的。
嗯。
那个
想象不到，然后有一个特别之前都不知道的事情，嗯、就是那个 Tully's 的那个
Tully's Coffee
Coffee， 对、
嗯，走在日本大街小巷，可以平替星巴克的其实不太多，嗯，我觉得 Tully's 算是一个，
嗯，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呢 ，Tully's 其实算一个卖洋餐的这个家庭餐厅。
西式家庭餐厅、嗯、
对，就是它主要的
美式，
我每次去的时候经常是去吃意面，
是吗？
哦，有一点有一点、
嗯、
有一点，但它不太卖很 heavy 的、
嗯、
啊，是吗？
啊，
我没注意过、
嗯、它不太卖很 heavy 的东西，什么、嗯、大肉什么，它就卖意面啊，三明治啊， waffle 啊，那种就是还是轻食为主、
嗯、
没有什么很浓重的味道出来的那个东西、嗯、然后配上咖啡，然后等于说它又有餐又有下午茶，
嗯
啊的这个感觉。
嗯 ，Tully's 咖啡在我查了一下他们官网，现在在日本有755家线下门店。
嗯，
这个其实在日本应该就是比星巴克少，星巴克大概有1-2000家。 啊，然后也领先后面的也非常多，所以走在日本稍微人多一点的地方，就这个我感觉最近他们的设计风格是有点回归这个咖啡的那个
更现代了，
哎，更那个就是没有那么主打意面啊什么的
家庭餐厅风，
哎，对，就感觉更多就是你可以在那边聊个事儿啊。啊，就是
更年轻了嘛，
哎，约的闺蜜啊，约的人在那见个面啊，就是啊，当然他肯定他的那个座位啊，他的整个的那个环境舒适度，
嗯，
是有点像那个就韩式咖啡馆在中国的那种，
嗯，
就是你坐得很舒服，然后坐几个小时在那儿也不会很累，不像星巴克的凳子那么硬，
嗯，
就是逼你走嘛。
他故意把那个椅子桌子的高度调的稍微不那么合适一点，
嗯，
让你不好在那儿办公。
对，但是在这么，就是我会觉得我看到这个我还蛮吃惊的，
嗯，
因为一般人不会想到 Talis Coffee 背后是
伊藤园，
哦，我是这期播客我才知道，
因为你那几个大的就是饮料的巨头，
嗯，
包括酒的那些巨头，其实当然那个有一些是那种跟酒精相关的，但是都没有像这种咖啡馆连锁的这种咖啡馆
是
啊，反而是伊藤园，当然这个 Talis 咖啡应该也是起源于美国的这个它跟星巴克应该是一个州的，就是华盛顿州，然后在日本的整个的这个经营权应该在2000年初然后就归到了这个伊藤园的这个下面，
嗯，这很蛮重的，你要知道他们做饮料的，而这是一个线下的生意，这完全不是一个生意，
嗯，
对吧，你如果只是说做一些罐装的咖啡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你开了咖啡馆，啊，
是反过来的，他先开咖啡馆的，他的这个 Talis 的罐装咖啡还是后来才出来的，
啊，是，就是因为他们有渠道，他们
有
这个能力吧，
有包装，哦，
是现成的，
对，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产业，
也会把他在茶里面的这个能量相当于输出给这个 Talis，
嗯，
对，
主要是那些渠道，它的贩售能力太强了啊，终端控制能力太强了。
因为你看现在星巴克也卖茶
啊，
对吧？它也
嗯老烫着我。
Peace Coffee 也卖茶，
但星巴克的茶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算就是没太弄起来，之前一度推得很猛很猛的，现在就剩了几个可能果茶啊。
对，但你想嘛，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咖啡馆，
嗯，
然后我要推出一个茶饮料，然后我背后是伊藤园，
嗯，
就是你就更容易让人信服，
啊哈，
对吧？你推出来的这个茶饮料是
好的
或
者合理的，嗯，
哎，对，所以我会觉得这肯定是在日本是他们的一个加持的一块啊，嗯。好像最近他们那个奶茶也卖得不错，就是挺就是算是最近在日本比较网红。
奶茶算中国的文化输出吗？
完全不可能，
中国台湾。
你说的不是，你们说的这个奶茶跟，
哎，
伊藤园出的这个奶茶不是，
嗯，那我重新问
一个
珍珠奶茶算中国的文化输出吗？
你这是一道政治考
哇，那我们不聊误谈国事
啊，这个
误谈国事，我问一个很直就更直接的问题，就是你们最喜欢的伊藤园的茶饮料是哪一款，就是饮料吧，不说茶，
最
喜
欢的，
你最喜欢
的。我其实前面想夸一夸 Talis 的这个咖啡的，
哦，
因为这个他们是用那种铝罐的那个拧盖的瓶子来包装这个咖啡的，
嗯，
那在日本其实罐装咖啡有很多，而且他们一直都是出租车司机的最爱，
哦，
就是停下来然后到贩售机里面咕咚来一罐咖啡然后抽根烟啊，喝完上车，这种很喜欢，对，然后那种时候一般喝的都是那个要以前是 Fire 还是什么麒麟的那个，
嗯，
然后还有 Boss 是吗，
嗯，
啊，这些的，但是 Talis 的这款我就觉得说哎，口味很清新，然后保持的也挺好的，日本的这个他把黑咖的这个锁鲜技术也真做的蛮好的，他的那款有奶的这个 Latte 的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甜的，
嗯，
但是他把这个甜味也掌握的很好，然后他们还有一款这种英式伯爵奶茶，
嗯，
我也很喜欢它的那个伯爵茶的香气跟还有那个，嗯，还有一个 Royal Milk Tea 那个我都觉得是好喝的，嗯，甚至我以前是很喜欢喝那个午后红茶嘛，
嗯，
但是那个喝完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嘴巴里面留下来一点不太爽的感觉，嗯，但是 Talis 的这款就把这个问题稍微减轻了一点，所以整个这个铝罐包装的 Talis 的这个饮品我都还蛮喜欢的全系，
嗯，
但就比较少，相对来说
买不太到是吗？
买不太到，你只有到伊藤园自己的机器上才能，嗯，买得到它，然后还有一款我经常在会买的就是那个 Hojicha 后继家就是那个棒焙茶，烘焙的焙，就是那个焙茶，
嗯，
它是一种拿那个不是很好的茶叶了，就是茶梗啊和下面的这些部分，然后去炒出来的。它不是等发酵，
嗯，
但它也是一种熟茶，它就把它炒熟了，炒到它梅拉德反应，炒到它出茶香，然后再冲的，
嗯，
也是一种日本很传统的这个茶。
黄色瓶的那个。
对，黄色瓶的。
哇，我认出来了，我就是在这儿 读日语读出来的，
哦，
我真厉害。
你的假名可以了。然后是那个它是一个矮矮瓶，矮矮瓶，然后可能只有200多毫升这样子。那么冬天的时候这个经常，
揣兜里特别好用啊。
就是它热的，
嗯，
然后揣兜里很爽，就是你便利店不是有卖那个大概60度左右的那种啊，
嗯，
对对。这个后几家还有一家谁的那个一个柚子茶，哎，这两个是我经常冬天用来揣兜里面捂手的，我觉得很好喝的一个东西。
面哥呢？
我能说他竞品吗？
不行，你得先说伊藤园再说竞品。砸场子来了，
我觉得伊藤园的那个就是好像国内现在也有，
嗯，
就是那个 Oyocha 它有一个浓茶版
啊。
那个，
哦，那个不行，那个我喝了马上去厕所。
你觉得苦吗还是什么？
我不是苦，我觉得它猛，
嗯，
就是
猛
凉，
猛到上厕所嘛，
嗯，
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去看那个 UFC， 就是美国那个综合搏击的那个，然后里面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员，然后他说，
嗯，
哎，你想减脂的话，
嗯，
你想那个就不要喝那个
普通版
的，哎，
嗯，
你就买这个浓茶的这个就是欧油价，
嗯，
就是所以可能有一些心理作用。这样我在日本喝到了之后呢，哎，我就会觉得这个，哎，你会
那我知道可能真的减脂，因为我真的就马上去厕所。
哎，那
也是一种效果嘛，
哎，这也是一种效果。对，
嗯，还脱水，还消肿。
哎，那个浓茶，这个好像在中国我也见到过。
我应该是见到过的，
就是深绿色的，
嗯，
那个
比较也是比较少，不是每个店都有卖，不是每个便利店都有卖。
对，
嗯，
现在好像最近好像是。
哎，以前是不是还有个黑瓶子的？
那是三得利吧？
哦，
那是三得利的超浓乌龙，还有就是加浓的那个乌龙，
哦，
那个也不太多见，一般就是卖普通那个乌龙嘛。啊，那个超浓那个是比较少见。
推那个茉莉乌龙
啊，茉莉乌龙，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还是原始那个三得利原始那个乌龙好。然后面哥你说还有竞品
啊？竞品我肯定是生茶，啊，那个麒麟生茶
啊，
那个设计很经典。
我也是最开始，对，就是他那个设计，
嗯，
就差不多
那个我也不行。
2016-2017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的那款那个，现在也改了，我感觉现在他的那个设计
没有原来
有点学那个右卫门了，我感觉
啊，往清爽的方向去了一点，
对，就是往方瓶子，往那个就是，
嗯，
对，
辨识度下降了，你觉得？
对对对，但是生茶因为可能它的那个就是主推的时候，其实就因为有时候那个绿茶还是偏苦偏涩嘛，
嗯，
就是它虽然保持非常好的那个香气，但是如果想你本来就无糖的，然后你又想口感稍微好一点，
清冽一点
啊，
嗯，
我会觉得麒麟生茶可能还行，
嗯，
对。当然，另外两款像那个夜未门还有林英，林英有一款奶茶也不错，对，
嗯，
在那个桂圆街上经常能看到的，
嗯，
对。
我要说我的了，
嗯，
我的不一样，我的是
我能猜到你是哪一个，
我的不是无糖的。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我最喜欢的伊藤园的是伊藤园的柠檬红茶。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柠檬红茶饮料啊，不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柠檬红茶，世界上最好喝的柠檬红茶是我在尼泊尔喝到过的，真的现做的冰柠檬红茶，就是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在晚上想起来在尼泊尔喝那个茶，觉得哇，真的，因为尼泊尔也是一个产茶的圣地，他们那边产就离大吉岭也很近，然后柠檬随便加，然后就说回来啊，说伊藤园，虽然它是有糖的，但是我是一个柠檬爱好者，然后我找各种各样的柠檬茶喝，然后伊藤园的柠檬红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然后最容易买到的地方就是 Seven， 就是71能买到，71能买到，全家买不到啊，全家能买到别的伊藤园，但是就是没有柠檬红茶。然后他们去年刚刚改了包装，我更喜欢之前的那个包装，但现在这个我已经看习惯了，也还 OK。
最近好像还有好几款这种有糖的也是伊藤园的，然后在一起搞促销，
嗯啊，反正 Seven 经常是第二瓶半价嘛，就是6块加3块这样就特别好啊。反正这个是我最无限回购的伊藤园的单品， 非常好喝，没有喝过的一定要去尝一尝。哦，我打包票它好喝。
我在日本的时候还有一个也算有点隐藏但没有那么隐藏的一个经常回购的产品，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果蔬汁。
果蔬汁，
因为在日本真的你会觉得自己蔬果不足蔬菜太少了，要么就是吃沙拉。
嗯，
对，伊藤园有好几款，就是跟上面写的野菜啊什么
啊，
杏汁啊，
哎、
这个。
但是有因为大家都是
懂日语的话，你应该能看清楚这两个字。
嗯、
对，但一般都把那个野菜那个东西就是画得很花里胡哨啊，
嗯、
就是各大品牌，我有时候闭眼的时候我也是分不出来的。嗯，所以我会都买，反正那个味道呢。习惯了呢，
能好喝吗？都不能好喝吗？
习惯了就都还好，
okay.
就是不能说他们差别不大，差别其实挺大的。但是也有人就是说我只爱这个或者只爱那个。
青汁你能喝吗？
青汁我也不太行。
我这有人会喜欢喝这东西吗？就这东西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反人性啊，那东西。
但是如果你有非常大的。说
动力，
对，动力减脂啊，或者是这种健康的这种追求健康这个理念，对，就
鱼干蓝都有人喝，
你每天就喝一小杯，就不用 喝多呗。
对，这伊藤园的上面就写了嘛，每日一杯青汁，它看上去应该也是可能200-300毫升的这个量，但我真的我每次喝完就是我第一口都想就是给吐了，就真的来不了。青汁这个味道我真的来不了。
哦，那果蔬汁那样比青汁还是好喝很多，最多就是番茄的味儿嘛。有人不喜欢番茄的话，可能、
对，除了胡萝卜，我其他是能喝得下去的。但是就我只觉得不好喝，青汁是咽不下去，我完全咽不下去。
我觉得可能也看出来，就是说，因为伊藤园毕竟它的规模摆在那儿，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想能搞出第二款爆款。
嗯，
就是。通过什么这些野菜啊、青汁 啊，对吧？这些新的一些东西，但
PK 哦哟，
至少到目前来看，我觉得他这方面还不是那么成功，对吧？就包括那个柠檬茶
啊，
但哦哟茶它可能本身这个基数大嘛，
对，
就感觉人人都喝这个也没有啥
马太效应了已经，
对，
而且它确实它的口味经过了市场的验证，因为这个口味其实我觉得还蛮微妙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农夫的这些茶呀，或者那些。就很多新的茶、我喝不太惯的点我总觉得它隐约或者前调或者喝完它有个味道，那个味道
存在感太强了、
啊、对，那个味道就、让我不想再买第二瓶、但是有一些呢就是你如果过于的淡，那我觉得、那就跟水一样，那我为什么不买水， 它还蛮微妙的我觉得、而我觉得就偶有茶属于、味道偏淡的，但它还是有存在感，就这个控制的这个、尺度我觉得还是挺微妙的。
嗯，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想喝点什么，但是又不想喝水，又不想喝甜的
啊，
这时候你就喝茶，
对，
这样吗？
对
对，
所以就是你看日本人可能选择喝茶嘛，你比如欧洲人可能就喝气泡水嘛，就是总是不喝白水，因为白水就是喝着没感觉，就是没意思，觉得喝着，对吧？你不想往下咽嘛，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虽然说。看起来单品不多的，但他已经把这个喝这件事情里面的门类基本上都 cover 到了。就是该出的对吧，从茶饮料到含这个怎么说也不是咖啡因了，就是茶碱，然后或者是说有那个让人就比较提神和兴奋作用的这些东西，然后我把它去掉，就出了我刚刚说的那个大麦茶。这种。那它就不含茶多酚，也不含这些东西，然后就让你去可以比较安神啊什么的，也有这种说法的啊，健康的这个
反正不会喝了睡不着觉，
对，然后还有就是，哎，那让你喝了更睡不着觉的这些，就咖啡什么，它也做了，就是更耐受的人的这个方向也有了，然后往这个果蔬汁的方向呢，它也有了，甚至还有就是有一些玄学方向的这种青汁的东西，它也有了，我觉得它还是在每一个门类上都伸出了。
也有
自己的脚、
啊、偏运动一
点，就运动的、
运动，
对，不可能不做
矿物质的，它肯定也都有，
包括白水啊什么这样，
白水他们是
喝着好玩的，
依云，就是应该跟依云在日本的合作，主要是跟伊藤园，
这也是新知识，
但好像日本人不怎么喝依云，
喝
也喝吗？
喝，因为其实价格上没什么差别。日本的依云价格跟日本的其他茶、有可能依云还便宜点，
本身他们日本的水就贵嘛，就白水就是很贵的， 是吧？然后跟饮料其实差不了多少。
是喝茶吧？我觉得你到了日本，就是有的时候你中国人去那儿之后，
嗯，
你可能都会被环境影响
啊，
因为这个人他都会拿一个，
就全都是茶呀，你知道，
对，
那个冰柜里
而且都是无糖的绿茶
啊，
对吧？
各式各样
无糖的茶饮。那你到了那边，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这种，当然它有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发达国家，对吧？比我们走在前面，
嗯，尝鲜的感觉。
对对对，
嗯。
第二个是说，那它确实有这个健康的这个理念在嘛？
嗯，
对吧？但日本应该是没有我们前几年批判的什么代糖
啊。哈，这是我想问的问题。斌哥，你喝代糖饮料吗？
怎么也得就是
你或者
肯定有，
或者你喝，嗯，你有喝代糖饮料的习惯吗？
主动喝，
哎，
那倒也没有，
对吧？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健身房，他那一柜子全是元气森林，
嗯，
那你也没得选。
独家合作已经植入进去了嘛？啊，
对啊，你看元气森林不在国内现在推他那个柜子吗？
啊，是啊，
嗯，
咱们楼下就有一个。妮，
嗯，
子喝吗？妮子会有喝代糖的习惯吗？
我抵制代糖，
嗯，
我尽量不喝有代糖的，
嗯，
但是现在连可乐里面都有了，
嗯，
我也没办法。
嗯，
对，
我也抵制代糖，咱俩是一个。
我不喜欢纯代糖的饮料，我是能不喝尽量不喝的。
嗯，
对，我觉得没有存在的意义嘛，那个糖。
嗯，
然后它只是骗骗我的味蕾，而且还骗不过我。
对，而且我觉得骗，对，关键它骗不过我，就你喝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代糖真的很难喝，
很假吧？它那个味道根本不是葡萄糖的味道，不是我们常知道的甜的味道，你怎么调都调不到那个味道。我也非常，我是反对，我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代糖饮料，
嗯，
我觉得假糖那就是假糖。
嗯，他们现在这个技术也是往前推了很多，
嗯，
元气森林已经是这里面比较就是用新的东西，就元气森林也是这里面用比较新的东西做了，他用那个赤藓糖醇嘛，
嗯，
就是代糖的主要问题是体积感的问题。
体积感
就是它的甜度非常高，以至于你在一瓶饮料里面需要的添加量极其的少，所以它不会形成这个水的浓度的改变。
嗯，嗯，
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实的，就它还是水，但是它有甜味儿。
嗯，
那你如果是加白糖，它是存在体积的，因为它是碳水化合物进去了，你要加这么多的糖，它才有这个味儿。
嗯
嗯，那么赤藓糖醇它的甜度基本上跟白砂糖来比的话，应该是比它还没那么甜。所以你要加很多赤藓糖醇进去，
嗯，
就是它占体积。
赤藓糖醇我是经过了实测，我是赤藓糖醇过敏的，
就是吃完就又去厕所了。
我喝完半小时之内我就要去窜了。
啊，糖醇类都有一定的，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耐受值的。
嗯，就像你说，因为它加了很多，可能它已经超过我
的你
的
标准。
啊，
对
对，反正而且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
嗯嗯，
但这个不是我怀疑或者说反对它的理由，我是觉得它是有一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就无糖你就别喝糖嘛，你干嘛要喝一个假糖呢？这个是我觉得就很不坦诚，就很不 real。
但我觉得以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些代糖的这些厂商吧，我相信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像欧美像日本这样的这个市场，
嗯，
以及中国的这个无糖这个茶饮的虽然比例不高，但是在快速增长。
嗯，
对，我个人觉得可能代糖也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过渡性的一个东西
啊。
其实我相信这些，因为中国其实几个饮料大厂也包括元气森林也是很大的企业，
对
他们的后续的这些无糖茶饮，就真正的无糖的，
嗯，
就像日本这样的这种无糖的茶饮，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一步。
嗯，
我个人还是觉得这现在已经有一点这个风口起来的感觉。
嗯，
对，再加上像三得利乌像伊藤园这样的在中国本来就已经耕耘了这么多年的，
嗯
啊，他们我相信他们肯定在 等待一个时机，
是，
就是也许前面的企业帮助教育了市场，他们来收割，这也有可能。
那，嗯，他们其实也参与了教育市场这个过程嘛，
嗯，
对吧？你终究还是要等大家，
对，包括农夫山泉，
嗯，
我们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这个为什么叫东方树叶，啊，对，
嗯，
对吧？你绿茶就是绿茶，红茶就是红茶，
嗯，
这个但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喝一个树叶泡的茶。
但不管怎么样，农夫山泉的这个就是虽然这个很多人也批判啊，就是但他也坚持了十几年，
哎，嗯，
就一直有，
就在市场教育层面做的事情，还是让人尊重的。
对啊，
你
之前的那个可口可乐的什么原液啊，
嗯。
什么那个还有什么这个就
刚才说的天窝茶庄，
天窝茶庄啊，
嗯，
这些你都见不着了
啊，
嗯，你在现在都看不到，都退出市场了，
是，
对吧？
嗯，
这个而且我会觉得毕竟农夫山泉在别忘了农夫山泉还有一个 我一直没弄明白，它有一个叫茶派
，
对，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
就
是个饮料，
就是饮料，
就是饮料，
而且基本上都是含糖的，对吧？也有不含糖，
但销量
基本上都
啊，
销量很高。
有一说一，茶派呢，作为一个饮料来看，它还算做的味道挺好的。
它比东方树叶要好喝的多。
我看在超市里，包括便利店里都摆在很醒目的位置。
对对对
对，
应该就是
最近市场很好这个产品，因为就他们出的那个西柚茉莉口味跟咱们那个西柚茉莉口味特别像，然后还有小伙伴喝了我们酒说，哎，你们这个跟茶派味儿有点像。我想说抬举我了，我这研发都赶上人这农夫山泉的研发了，但是味道真的是不错的。就是
前几年还有一个叫让茶，你们有喝过？让茶，
让
哦哦哦，我看到过，好，没有印象了。
也是在布局这个无糖的这个，
是自己做的吗？还是
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品牌？
哦，
暂时现在
当然那些大品牌啊，就是这个什么康师傅啊、统一啊这些，对吧？这个农夫山泉
那是真正的
统治者，可口可乐啊，这些我相信他们肯定，包括日本的这几个大的，肯定都是在盯着中国的这个无糖茶饮料的这个崛起的这个风口。
你领先市场半步是 OK 的，领先两步就是个死。所以大家前面先前人在那里铺了路啊。
对，而且中国市场其实，你举个例子，咱们刚刚提到那个咖啡，在三得利在中国有一款咖啡叫利趣咖啡，
知道？
但这个好像在日本是看不到的。
哦，专供，
日本是 boss 嘛？
嗯，
对吧？所以也就是说，他在中国也许能做出一款针对中国市场的这个老
单独的
接受的啊，然后打得很火。包括乌龙茶我相信也是一样，你在日本主要还是绿茶的天下嘛。
对
对，但在三得利在中国它就几乎全部是乌龙茶，系列的这个乌龙茶
是，而且乌龙茶感觉是突然火的。
没火是吗？
对，
因为我喝这个三得利乌龙茶几乎是从小喝了。我印象中喝它
1996还是97年就进入中国市场。
对，
是
对，
很经典的包装也是。
对，
他们算是中国无糖饮料当中无糖这个里面最早的。
而且我可能真的是味蕾成熟比较早，我觉得我小时候就不爱喝那个有糖的。我从我初中开始喝的都是它的那个无糖版。
那你太厉害了。
就我可能真的是喜欢这种老味道。
我是从1819年
上海人都特别喜欢。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上海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三得利的这个乌龙茶。有时候这个餐厅里吃饭啊，会特意就会点这个，
对，
这个乌龙茶。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因为已经习惯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上海
记忆中的味道
是可以接受这个产品的。
但
可能只有上海，或者是广东广州那边也是有的，但广东广州那边本身的茶饮文化自己很强，所以他去接受这种瓶装的时候就会更
难。我自己家那么多茶盘。
对啊，你福建人开玩笑啊，这茶
潮汕人
这什么玩意儿谁喝，对不对？我恨不得就自己泡好的我带在身上都行。就是我不是带在身上，他是带着身上的茶叶到了那个地方泡一下。都是那么玩的。所以说这个冷的这种茶瓶装茶要在中国推出市场的话也是挺难。然后你看伊藤园，他我刚刚说我在日本才会喝的那个果蔬汁这个东西在中国也是推不动的。我们这里蔬菜这么便宜，我自己榨不好吗？我买你干嘛？
而且你都不用榨，你就直接吃蔬菜不好吗？
真的就是那个品种那么多，我们的蔬菜种类丰富，日本没有的。哪买得到菜啊，天啊。
而且也贵啊，他们的蔬果都比过中国
没有那些品种，因为它是个岛国，它对于你物种进入是非常有限制的。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在日本吃到地瓜叶呢？
地瓜豌豆苗。
对啊，太难了，最多就是 买点那个豆苗自己回家割。
我看元气森林也推出了无糖的一个新品叫清煎玉露绿茶。
就是我刚说那个玉露那个概念。他们也天天的看日本市场。
肯定就是在都会在、
元气森林跟日本市场之间这个说不清楚的关系了，就是他们
也没什么，就是一个我很想模仿你的关系。
对，就最近 logo 也改了嘛，那个企业改掉了，也承担了一些争议。但是我本身我不反感元气森林啊，我只是反感所有的代糖饮料。因为我是接受不了自欺欺人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我非常看不上人生态度。就是你明明就是你又觉得他不健康，那你就不要加，你又想要那个味道，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反正我看不上这样的这种态度。
关键是就是口味上不好喝，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了做白金泡这个酒的时候去做了一圈调研，那个时候刚好是元气森林火起来的风口，
嗯，
所有的这个气泡酒都赶着去做代糖的，就是跟你说零糖低卡，因为它不能零卡，因为是酒，
啊，
一定有卡，
好多品牌被罚过嘛，对吧？
对啊，零糖低卡的这个气泡酒，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你又把口感弄得很奇怪，然后你喝酒吧，你还不能完全零卡的哟，
嗯，
你酒一定有热量的哟，那你喝酒的人有那么在乎健康吗？
嗯，就很不 real 是吧，
我都对吧，你说你要是真的就是想喝个水有甜味儿，你不能喝糖，我可以理解你，你都喝酒了你跟我说你在乎健康
对，啊，
对吧，你不知道这个一级致癌物酒精吗，
嗯啊啊，
对不对，
你应该少喝就好了嘛，
啊，就我就，
嗯，自欺欺人是不是，
不行，我们肯定得用比较真的糖来做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就人生态度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啊，我们就不上升了啊，
我说一个发散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听众也可以比如说在评论里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口味确实啊非常非常重要，但口味又是比较这个
主观
的东西，那其实日本的这种茶饮料的包装的设计，
嗯，
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对吧？这个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就是抛除掉味道，就是从视觉上，
嗯，
你会对哪一款茶或者哪一款饮料的这个包装，我们可以就是可以上就是突破这个茶饮吧，
嗯嗯嗯，
就是整个的这个饮料当中，啊，
你冲着颜值买的，
对，
嗯。我要说一个，就是宝矿力的包装是非常扎中我的，它的设计是非常扎中我的审美的。我非常喜欢这种很直给的、很清爽的包装，我不太喜欢 over design 的东西，就是你搞得花里胡哨的东西，其实不会吸引我。我更喜欢一些更现代一点的，而且是冷色调的，嗯，因为暖色调的饮料会更多一些，就粉啊、红啊会更多。然后宝矿力那种蓝，然后它大面积的透明。给我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它是很扎中我的。
我的话，和乐怡，
和乐怡
他们的那个，就反正微醺的那个和乐怡的整个的包装的那个东西都，
嗯，
我都挺喜欢的。
嗯
嗯，但就是有时候我出那种限量版啊、夏季版，我明知道那个应该不会好喝，但是呢，就觉得那个包装很好看，
不买不行，
不买不行。还有同样的一款。也是的，就是那个小玻璃瓶，然后上面有西瓜呀、蜜瓜呀，
啊，
的那款，那个
卖过，卖过，那不便宜还，
那个
那是果汁儿，
那是个
气泡饮料，
气泡饮料，
嗯，
但是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它的味道，
嗯，
但瓶子太可爱了，
嗯，
我说一款啊，它不是茶饮料，嗯，是算是气泡酒吧，
嗯，
现在应该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就冰洁的那个，
冰洁也是很棒。
对，它的那个罐铝罐的那个下面，做成那种
像钻石一样的，
对，像钻石一样的
那
个，
哦，我知道那个
麒麟冰洁嘛，哦，就是它那个
QK 字，
就是
是已经退出中国了吧？
对，它就是我说的嘛，领先市场半步，你有的专利领先两步就容易干不下去。
对，
太早的时候，
麒麟的几款包装，包括我刚才提到深茶那个2016年、2017年的那个包装，就是。刚推出来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惊艳。
麒麟的酒的包装也很好，就他那个就说麒麟的啤酒也是没问题的。
冰洁那款那个包装还得过奖，
哎，
就光那个包装得了红点。对，
啊，
因为他说一个是好像是他冷得快，就是他这么做了之后让他还变薄了，
明白，
但是又薄你不成本低吗，
嗯，
又能够承受这个气泡的强度，
嗯，
哎，这个是厉害的，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受力的东西，而且他在喝的时候还能产生那种 kila kila 的那个就易拉罐的那个声音 捏在手上，因为它软嘛，
明白，
就把这个弱势都变成了优势，好像让你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冰爽，
很聪明啊，
嗯，
增加了额外的一些体感，
嗯，但我不知道它那个省下来到底那个成本会不会真的省下来，
因为它那个切割那工艺也不是看着不省钱，啊，
就是，让它折来折去的那个工艺也不知道，可能一次投入了之后你生产很多台，
编辑成本降低，
编辑成本会低，对，
嗯，
可能是这样想吧，
嗯，
对，那个我记得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我是看到之后就特别惊艳，
对，
很独特，
对，而且冰洁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情也再一次验证了中国是一个对无糖饮料哪怕酒里面是无糖的这个事情就是当时还没有做好准备，
接受不能，
对，所以当时什么活下来了呢， Rio 活到现在对吧，哎， 对啊，那时候一起进来 PK 的这几个都没有怎么样呀、
嗯、
而且中国是一个对柠檬没有那么感冒的国家。日本的柠檬只要柠檬就狂买、
啊、
但
是就哇一柜子柠檬啊、哦、柠檬系就真的就是、
嗯、
所以就是我跟你说柠檬爱好者真的就是到了日本就非常的幸福、
嗯、
各种柠檬酒柠檬水柠檬茶、
嗯嗯、而且因为他们做的多他已经把柠檬这个味道哪怕是用香精用什么他已经把它做得非常真实了、
啊
都完全骗得过你，
那个、
嗯，不一定是新鲜的，对吧？现在很多也会打说那个里面是一整颗柠檬啊，什么什么的，跟按照这个香精技术根本不需要，柠檬的香精可以吸到皮是皮的味儿，然后柠檬汁是柠檬汁的味道，柠檬硬糖是柠檬硬糖的味道，不同的柠檬系。
我喜欢那种鸡爽的味道啊，那种鸡爽的感觉特别好。
嗯
我们差不多说到这儿，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说一个，就是 Top of Japan 的 Fuji Rock 行程已经上线了。对，我们最近几期节目的最后都会追这个啊，因为
我跟我们一起去日本喝茶。
哎，对了，我们在这个show notes 里面，包括在小宇宙的置顶的互动里面，包括你可以到蓝莓评测的公众号回复 Fuji 或者 Fuji Rock 或者音乐节，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Top of Japan 的音乐露营团的发团的明细，我们已经现在已经开售了，然后目前还是有早鸟价格的，这一期上线的时候应该还有早鸟价格吧，包括 TOJ 的听友群里也会有额外的听友折扣啊，你可以加到听友群里面获得这个额外的听友折扣，然后我们7月27日月后汤泽见，
一起喝茶喝酒，
必须得喝酒我觉得啊，音
乐节
呢，对，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面哥，
谢谢面哥，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